讲述惊天大案，追踪凶案现场。更多精彩，请关注同名微信公众号“小东讲故事”。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
他整理下手头掌握的各种有效目击证词之后，列出串联起来的案发时段的时间线。9月3日下午3点半后，数个路人目击一个女孩在阿瓦图图海滩骑马奔跑。4点左右，过路者 A 证实依然看见这个骑马女孩在阿瓦图图海滩。4点以后，证人 B 证实他在开车路过时瞥见一个符合金沙样貌的女孩站在远处的古炮台，而距离女孩1臂左右距离还站着个男子，这个男子约1米8，白人，约在45到50岁左右，同时还有辆白色小卡车停在古炮台附近。同样是4点后，证人 C 证实他开车路过时看见一个小女孩牵着马站在古炮台边和一个坐在白色小卡车里的中年男子说话，当他开车过去时，那个男子驾车离开了，但是他路过女孩站立的位置时发现这个女孩的脸上都是血，于是他停下车询问状况。女孩告诉证人 C 说她叫金莎，她从马上摔下来了，她刚才已请求那白色小卡车司机去通知自己的家人，同时表示自己没什么大问题，但希望家人赶快到来。证人 C 看金莎的确没什么大碍，于是开车离开。4点半左右，证人 D 证实他开车驶过一辆从图塔库日河桥方向开来的白色小货车时，看见司机一手搂着一个女孩，一手还打着方向盘。这个司机是白人，棕色头发，年龄20到30岁左右。4点45分左右，证人 E 看见一匹马被拴在古炮台边，后确认是金莎的坐骑。5点30分，金莎母亲发现女儿没有回家，发动亲友前往阿瓦图图海滩找寻。6点，阿瓦图图海滩的搜索开始。6点45分，警方接到报警。从证人 A 可知，金莎前往古炮台附近应该是在4点以后，而她失踪应该是在4点45之前。由此，古炮台及其附近最大可能成为案发第一现场。证人 B 和证人 C 都证实金莎在古炮台，同时一个驾驶白色小卡车的神秘白人中年男子与他在一起。证人 C 同时给出了一个马背和古炮台上发现人类血迹的可能性。证人 D 在神秘男子的年龄上和证人 B、证人 C 有出入，而且他也不能确定车上是否有金莎，但是白色小卡车这个线索第三次出现了，而且图塔库日河桥和古炮台几乎就在同一位置上。所以探长易安初步推断，金莎失踪时间极有可能是在4点半左右，白色小卡车和神秘白人男子成为关键。这名神秘白人男子很可能伪装成热心的救助者，取得金莎信任，在发现证人的 C 车辆靠近时假装离开，等证人 C 离开之后迅速返回，使用暴力击倒金莎，由此在古炮台脚上留下溅射状的血迹和头发。由于金莎坠马造成缰绳断裂，神秘男子用自己的绳子将金莎坐骑拴在古炮台围栏，然后挟持金莎离开。金莎的坐骑4点45分之后可能挣断了绳子，开始在附近游荡。与此同时，志愿者、家人、警方在之后48小时内继续大范围搜索金莎简森的下落，但是一无所获，悲观的情绪迅速蔓延。9月6日，搜索范围扩大到包括内皮亚市、黑斯汀市以及其他附近在内的整个老鹰湾。内皮亚市每日电讯报公布警方悬赏5000元寻找金莎下落的线索。9月7日，警方发布了关于案发当日的影音动画，内容是金莎从阿瓦图图海滩到图塔库日河入海口附近古炮台的模拟行动路线。这个影带在内皮亚市和黑斯汀的各大商店、 安置的电视机里滚动播放。而两支警方车队在两个城市市中心来回行驶，要求民众提供相关的信息。9月8日，国家电视台报道了金沙失踪案，要求民众提供线索。警方在电视里宣称，白色小卡车车主至今没有现身。现在警方要求民众发现任何与警方描述相似的人选，或者注意到可疑的白色小卡车，立刻报警。时间一天天的过去，金沙依旧下落不明，而有嫌疑的白色小卡车司机同样是音信全无。警方手头除了金沙的血迹、头发和一根不知来源的断绳，没有任何其他物证。探长伊安对事情发展的状况感到极度的不满。数周过去了，一点线索都没有。白色小卡车，中年白人男子，从来就没有找到哪怕一个相符合的目标。伊安反复研究着证人们的目击证词，总觉得哪里出了问题。思索后决定再次要求这些目击者来警局接受询问，结果依然让人失望，没有人能够提供更多的新线索。关于这个神秘男子始终显得神秘而又模糊，证人 B 能够根据金沙照片相信他在古炮台看到的女孩是金沙，但是却因为距离过远而无法描述站在金沙身后神秘男子的样貌，只有 1.8 米高、45到50白人白色小卡车几个特征。证人 C 口中的神秘男子已经坐在白色小卡车内，还在他驶进前离去，更没可能看见样貌。和证人 B 相同的是车辆，年龄接近，但笼统概述为中年。证人 D 唯一确认的是白色小卡车，连坐在车里的女孩是否是金沙都不确定，描述里多了棕色头发这一细节，但是他估计的年龄是在20到30岁之间。而这三个目击者居然没能给出神秘男子的具体特征，让警方画出疑犯肖像。探长伊安完全一头雾水，他甚至开始怀疑究竟有没有这样一个男人、这样一辆白色货车出现过呢？这样，易安的心里开始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掌握到了一些个人资料，于是他不经意地安排了几个证人做了互相指认。可是这次秘密的指认又让他失望了。不过易安并没有轻易放弃他的想法。在持续的几周里，调查范围扩展到了整个北斗的所有类似的白色车辆，而小卡车神秘车主似乎完全消失在了空气当中。探长烟决定暂时放弃这种空中楼阁似的神秘人的假想，他开始确信，这个神秘人和他的白色小卡车或许根本就不存在。这次，他重新约见了一位证人。当易安走进审讯室时，手中拿着一份档案，内容是这位证人的犯罪记录。这位证人正是唯一在案发时段与金沙有过对话并给出金沙坠马事件的证人 C。 证人 C 同时还是一个被定罪的强奸犯，他的名字叫做约翰·卢塞尔。探长伊安现在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白色小卡车、神秘中年男子或者青年男子。证人 B 开车路过时看到金沙身后的男子就是证人 C 约翰·鲁塞尔，因为约翰的车也是一辆小卡车。约翰怪异的发饰从远处看似乎是谢顶了，这就造成了证人 B 的错觉，以为对方是45到50岁左右的年纪。而约翰停在案发地点附近的车可能是因为距离太远、光线的关系导致误认为是白色。同时，约翰在看到警方事发后第二天发布的关于白色小卡车和神秘中年男子的描述之后决定参与到调查中。 通过附和证人 B 的说辞转移警方的视线。事实是，约翰的目击证词证明自己是最后一个和金莎对话的人，谈话中那个被金莎要求回家报信的神秘男子根本就没有在简森家出现过，而至今为止也只有他讲述了关于金莎坠马这一细节。关于证人 D 的目击证词，探长伊安有三种假设可能。第一，证人 D 在4:30左右的目击根本与金莎无关，那么证人 C 约翰就是最后一个见到金莎的人。二，如果车上的确是金莎，那正好20到30岁的年龄推测和约翰相差不远，因为车辆迎面驶过的时候，目击者只会注意到对方正面的样貌，而这同样合理解释证人 B 和证人 D 关于神秘白种男子的年龄描述不吻合这个疑点。三，判断唯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白色小卡车，因为约翰的车不是白色，探长伊安只能暂时认为证人 D 可能被警方根据证人 B 的证词所发布的公告误导了，毕竟证人 D 都无法根据金莎的照片来确认当时车上的女孩是否是金莎，那么他关于车辆的记忆可能同样存在模糊，这导致证人 D 遵循了警方公布的说法，白色。约翰·鲁塞尔感到自己很冤枉，他告诉探长伊安，自己只是热心提供线索，他怎么就变成了嫌疑人呢？他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做错，警方不应该不负责任地把一切推给自己。但是探长伊安不屑约翰的说辞，他告诉约翰，在9月1日下午4点过后，你开车经过图塔库尔河桥附近，看见金莎一个人牵着马在古炮台，你突然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你想重温你入狱前的那个邪恶的旧梦，于是你将车停在附近上前搭讪。当你发现金莎坠马受伤之后，你假意关心她的安危，答应帮助她去通知父母，这时因为有别的车辆路过，所以你就装作离去，待确信附近再没有车辆靠近之后，回转古炮台打晕了金莎，金莎的血因此溅落在古炮台的台阶上，你拉扯她的头发将她拖上车，扯落的头发留在现场。而因为之前金莎坠马扯断了缰绳，所以你在自己的车上找了根绳子，把她的马拴在古炮台的围栏上，然后你就带着金莎驾车离去。因为金莎依然昏迷，所以你的一手搂着她的肩膀固定她，一手开车，在驶离图塔库日河桥时被另一车辆目击，你去到安全地带然后性侵她，事后怕被认出再回监狱，于是你将她杀害弃尸。